好，现在讲到生命之道哈，我们就记得，我们也先从话来讲哈，道就是话，话是有生命力量的，这我们也能体会。讲话啊，写信啊，一篇好的演讲啊，一个好的文章啊，可以叫人热血澎湃。那么我们如果说道不只是文字的话，话不只是文字的话，也包括逻辑的话，我们也看到科学的这些方程式啊什么可以产生很大的力量。如果我们也说这个话不只是讲出来的话，也不只是逻辑，而是包括思想的话，那我们也会说文学家也好，艺术家也好，音乐家也好的创作，也叫人可以叫人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有生命力，看到光啊，看到真理。相反也是这样，当人堕落了以后，道可以用来伤人，话可以用来伤人，这我们经验太多了，而且这个比话来帮助人得生命的要多得多。讲一句话叫人要自杀，讲一句话叫人沮丧一天，沮丧三天。那么一些从爱因斯坦脑子里出来的，因为人的扭曲可以变原子弹一下杀死多少人。我想原子弹是，或者说核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些知识我们相信也是从上帝来的道，这些知识可以产生巨大能量来帮助人，也可以巨大能量来消灭人。不只是在科学上、文学上、艺术上，还有我们平常生活中都是。那在约翰的笔法下，就喜欢把生命跟道连在一起。那个上帝的生命跟上帝的道的结合，那么创造了这个世界，托住了这个世界，管理了这个世界，也来拯救我们。哇，这我们想象太抽象了。一篇话里面有生命的力量，话里面指引我们道路，这很抽象，我们不太懂，但是这是我们不能不讲的。就是在耶稣没有成为肉身之前，他的确是充满宇宙万有的那个生命，也是那个道理哈，或者那个话。现在这个生命之道呢，显出来了。第二节再讲它显出来了，但第一节就先没有讲显。第一节就讲到说，我们听见，我们看见，然后再讲一句，我们是亲眼看见，不是看见而已，我们亲手摸过。这是第一节讲的。第二节又再讲一次，我们看过。第三节又讲第三次，我们看过，听过。为什么要三次讲这个生命之道呢？就这个生命之道虽然是在永恒里就有，在从亘古到永远哈，但这生命之道的确在人类的历史上有过一段时间被人看到了，那当然就是我们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一点对所有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很重要，因为你可以说，或者我们在传福音给不信主人说，我没有看过，我也没有听过，我也没有摸过。我没有啊，约翰看过啊，但我没有啊，那我为什么还要信呢？那个约翰福音应该是二十章最后就有讲过，我们把这些告诉你们，叫你们信耶稣。对，你们是没有看到的，因为它是在历史中发生的，他被童女生，然后他长大，然后他钉死，然后他复活，然后他升天，他现在是不在了。但我们是证人，我们跟你讲就要你相信。那耶稣对多马也讲的，你看见才信，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所以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还对我们自己的讲的时候也是一样，当我们没有摸到没有看到这个生命之道的时候，我们相信圣经上的话，我们相信圣灵在神的见证人生口中所出的话的时候，那是更有福的事情。相反的，这个世界亲眼看过、亲手摸过耶稣的人不在少数，但他们都没有福气，或者多半没有福气。耶稣走在路上，众人拥挤他，耶稣说谁摸我，很多人摸到他了， 但是他们没有信他，那摸等于白摸，没有用。很多人也听过，哎，你在我们街上讲过道，我们听过，那个是亲口耶稣的声音，现在如果把它录起来，那一张要多珍贵了。但也没有用，一点都没有用，进到人的耳膜里面，没有进到人的心里，一点用都没有。有人看过，有人摸过，有人听过，有人跟他一起吃过饭，那都没有意义。那个有一层意义，就是将来要定他们的罪，他们无可推诿。那对我们有意义，对我们会是一个更有福气的，就是我们相信了圣灵给圣经作者的见证。不仅是圣灵给圣经作者的见证，我们相信我们今天去传的时候，我们的把握要跟使徒约翰一样有把握。是我没有看过，没有摸过，但是因为我相信圣经，圣灵在我心里的见证，就比我摸过看过还可靠。只是我们承认真的是有人亲眼看见了，也亲手摸过了。好，我们怎么会看见，怎么会摸过呢？第二节，因为这个生命已经显出来了。提摩太前书3:16，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约翰的神学跟保罗的神学当然有一些不同强调的地方，但基本是一样的。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显现，生命显现出来。不讲这句话的话，我们严格一点说的话，每一个小孩的出生都是死亡的显现出来。因为对了，是看到生命的产生，是看到生命的成长，可是成长到最后就是死亡。而生命的时间70岁、80岁、100岁，死亡的时间10000年、100万年，一直下去。所以死亡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是比生命更真实。如果不是上帝托住，生命都是野地的花而已，早上发芽生长，晚上就枯干了。我们的良善，我们刚刚说光，也像破旧的衣服，早晨的云雾，树上的甘露，经不起什么考验的。我们认识的真理也是一样，所有的科学的理论过一阵又被推翻了，过一阵又要更新了。因为没有上帝，没有道德，也没有知识啊，都没有。但是现在这个生命显出来，我们就非常喜悦这一点哈。甚至有人说，当该隐生下来的时候，亚当夏娃是非常喜悦，因为那可能就是女人的后裔。理论上来讲是可以，这是他们的盼望。可是这个孩子带给他们的是痛苦。那么当玛利亚怀孕的时候，带给约瑟和玛利亚都是惊慌和痛苦，但是因着顺服也是带给我们一切的祝福。而使徒约翰再讲一次，我们看过，这里他就只讲看了，不必再讲摸过听过了哈。然后加上一个东西，现在又做见证。做见证哈，见证就是告诉人家这是真的，见证就是证实，告诉人家是真的。人家领不领受我们的见证，这个我们没办法强迫。但是我们是把我们所领受的，我们所经验的讲出来哈。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哈，约翰福音第三章第32，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那这个不管是指施洗约翰或耶稣都是一样。施洗约翰也是把他所领受的见证出来，耶稣也是，但是这个世界是不接受的。33，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今天我们没有摸到耶稣，我们也没有看到他，我们也没有摸到他钉痕的手，我们也没有照片。当然照片不信主人还可以说是合成的，他所有的工作我们也没有，录影也没有，录音我们都没有，我们只有圣经上的话，我们只有我们根据圣经上的话 糊里糊涂用四律或者平常跟人家讲耶稣。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信的话，福音每传一次就印上一个更深的印记，也就是更可靠。我这个话不太有语病啊，福音不会不可靠的，但是越多的人见证就越可靠，或者说不信的理不信的人就更无可推诿了。在这2000年来啊，如果我们从耶稣复活以后来算的话，其实从亚伯就可以开始算，2000年来哈，没有听，我们不是第一手的看到红海分开的，不是第一手看到耶稣复活的，不是第一手的，我们都不是，我们已经不知道第千手、第一千手、第一万手了。从世俗来讲，这个证据是越来越差了，因为已经传了那么多次。可是从圣经来讲，是越来越铁案如山，因为每一个领受他见证的人，就又印了一个印。我黄大山说是真的，我是从什么？谁谁谁，可能尼托生，可能谁来的，尼托生可能跟谁来的，谁谁谁谁谁，然后还有几千个人教会里的印记。我们每传一次福音，我们每传给一个人，那个印记就多一层。所以每跟到了主再来的时候，那个福音仍然是老旧的福音，可是那个老旧的福音印上不知道多少次印记，保证这是政治标记，这是真实的。你要信，你不信，你的责任就更大了。不因为时间而减少他的威信，反而因为时间和信的人多，增加他的威信。我们现在又做见证，各位，我们也要做见证。那如果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见证是真的，我们出去传福音就很不好了哈。好，现在我们看过，现在做见证。见证这个字，当然很重要，就是表示这个是真的。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都在做见证。约翰一书的第一章啊，约翰一书第一章啊，我们还是从第二节的最后一句看起啊。我们昨天讲到做见证啊，做见证跟传道是一样的，就是生命显出来，看过了，然后做见证。那么见证什么呢？原与父同在，基督圣父圣子圣灵是永远同在的，但是显于我们，在教会历史上他显给我们，而且是显出来的是那个永远的生命。前面讲到的是生命之道，现在是在讲的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当然就是永生，所以我们得到永生就是得到基督的生命，就是得到神的生命。我觉得这一点比我们一般来讲到永生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更容易了解。因为永远的生命，我们通常用中国人观念就讲到长生不老而已，那实在是一个很世俗的观念，很不合圣经的观念。永生不是长生不老，那么圣经从来没有这样来解释永生。永生是上帝的生命，是神儿子的生命，是良善、自由、充满了爱、能力的生命，是一个因着上帝的恩典和权柄而活出来的那个，我们昨天讲到的良善、智慧和能力哈。这个生命显出来，这个生命显出来的时候，我们也要记得，当基督的生命显出来、上帝生命显出来的时候，其实已经是一种限制了，基督的生命显出来，从一个角度来讲已经是走向死亡了，因为他的降生就是降生成人，人的特点就是会死亡的。那这都是出于爱，把看不到的生命、永远的生命显出来，显在一个会腐朽、会被羞辱、会死亡的生命里面，目的就是让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这很奇妙哈。那主要把这个生命，不仅主已经把这个生命给我们了，下面就是那些领受过，也就是听见、看见、摸过。我们昨天没有讲领受哈，我们今天也要讲到，也是领受了，就是跟随了，我们愿意信靠这样的主。那然后在跟随、信靠、经历过的时候，我们见证他的真实，真实因着耶稣的话，不是因为我们自己， 耶稣的话说原与父同在，这个我们不知道的，我们没有办法跟父同在，在永恒里面我们根本不存还不存在的时候，因为耶稣自己说我与父原为一，我们就知道他是与父在一起的，可是为了爱我们，也是为了遵行天父的旨意，就显给我们看，就显现在我们中间，这个显现里面也包括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为我们复活教导我们，因为在他显现里面包括了耶稣的生平的33年的每一刻，这个永远的生命呢，我们领受了就是享受了，也是要传扬。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如果我们在传主的时候不是时时刻刻因着圣灵让我们知道这是听见看见摸过的，不是时时刻刻知道这是一个好的新鲜活泼的，我们传讲我们服事就很疲倦也很虚假。第三节约翰继续讲，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这我们昨天讲过，讲了三次，重点是耶稣的真实，道成肉身的真实，这个生命之道真实的被经历过。那么讲过两次把这样的真实传给你们，那传的目的是什么？我们通常说传福音哈，传福音使人做主的门徒，传福音使人得到永生，传福音使人死了以后上天堂，要不然他掉地狱里，这些都是对的哈。约翰在这里讲一个是我们不大想到的，可是其实应该想到的，我们把福音传给别人是要我们跟他变好朋友，这里好朋友还不足以形容，是相交，相交就是团契那个字，相交就是 fellowship， 相交就是 communion， 相交就是这一阵比较流行的生命共同体啊，联合。我很少想到，尤其是如果你什么坐计程车啊，或者说在飞机上啊、火车上，你跟人家传福音，你很少想到你以后还要跟他相交嘛，对不对？这是一个责任，讲完就算了。可是我们讲，我们传福音，当然是要他得永生，当然是要他死后上天堂，当然是要他的罪得赦免，当然是要他重生得救，当然是要他问题能够得以解决。哎，可是这一点不是自私哦。你传一个福音是你多一个相交的朋友，不是朋友而已，简直是一体的。那你也实际说，我们传福音，第一个我们也很少传福音，起码我不常单独的传福音求主赦免啊。第二个，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实在也不太想，没有想到说跟人家相交，我们跟人家相交或者是变成朋友哈，往往不是我们跟他传什么，也许是我们观察了，看到他跟我一样有一样的嗜好，他跟我的兴趣类似，那我想看看这个人可不可以交朋友。现在是你去传一个福音，你就要跟他交朋友，那其实道理也非常简单，你传福音，你把这个生命道给他，让他有生命的知道，他就跟你有一个生命的默契，那个默契呢远远胜过你们两个都是很喜欢弹古典音乐的，你们两个都很喜欢爬山的，我们两个都有一些共同的嗜好和个性，我们都是投同样一个党的一个派的。如果基督徒的最大的特点甚至唯一的特点就是我们有基督的生命的话，那么理论上基督徒跟基督徒应该是最友好的，可以相交的哈。这我是在这几年越来越改变了，以前我的好朋友都不是基督徒，因为谈不来啊，将来在天上可以谈，现在谈不来，现在我有我的兴趣，基督徒都是那些东西，基督徒好像他们有兴趣我没兴趣，我有兴趣他们没兴趣，尤其我以前热衷政治的时候，我基督徒都不懂政治，没兴趣，基督徒也不懂，基督徒不懂快乐，也不懂吃，也不懂喝，我喜欢这些，所以不喜欢跟基督徒在一起。感谢主，一方面是你越跟基督认识，你里面越有基督的生命，你越看到其他的也共同有这个生命的人跟你是有最大的默契。哎呀，这个是感谢主了，在这几年里面我开始比较越来越多， 我承认不信主的人里面仍然有很多聪明能干能力叫我很吸引很欣赏的，有这很多，可是这个最深的那种沟通和信赖啊，我是越来越知道只有在主里面有。当然我们没有可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彼此之间基督的生命都还不够多，我们都还是仍然用血气用我们的老我在交朋友或者在跟世上的相处，因此也是很失望。我自己看一看啊，远的历史上的不讲啊，在近代的我看人真的是我这几年大概也是这样哈，大概20年前啊，西方哲学开始讨论一个以前从来不太讨论的题目，就是 friendship 友谊。为什么这20年越谈越多？我觉得就是哲学家发现一件事情，他们非常需要友谊。哲学家通常最不喜欢谈什么友谊啊、爱这些，他们都谈什么理性啊、逻辑啊、什么形而上，或者是这些方法论这些东西，都很抽象的。他们很高贵，他们很高级，不屑跟人在一起。但我看哲学家是越来越痛苦，人需要友谊，所以啊，友谊越谈越多。可是我也发现，真的好像在世界里面啊，你真的要找朋友的话，你在历史上看啊，真的那个好朋友只有那几对，就没有。我们应该有朋友的，可是没有朋友，没有相交的。那最有感情的哈，原来上哈，也在这大概100年哈，最有感情的团体的应该是共产党。共产党常常说他们有革命的友谊，你看那个什么苏俄的或者是延安时候共产党那生死与共，可是呢在这几十年发现根本没有友谊，那些友谊一个个大家都相斗丢掉了。那我也发现在大学教授里这些知识分子里面，这些常常在谈爱呀、生命共同体里面没有朋友，你看政治人物都没有。我自己看李敖也觉得是这样，李敖的朋友就是两种，一个是已经死的，一个是还没生的，他就是认识久一点就通通反目成仇了，只要久一点，不能太久。你看着他们，不只是李敖了，我看大概都是这样，没有朋友。我们看以前李登辉、宋楚瑜，不是哇，那也是生死之交了，都没有了。各位，我觉得信靠上帝哦，不仅只有在主里面有生命、有爱、有光明、有真理、有道路、真理、生命，而且也只有在这里有友谊，啊，有朋友，我看过好几个谈到基督徒被共产党审问的时候，他们都共产党都怀疑一件事，就是我们共产主义是全世界最有纪律的。最有纪律的这个团体，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种事情。就怎么会两个不认识的人，好，我从台湾来，然后到了西安或到什么地方不认识，只是因为你是基督徒，然后啊，我们就一起祷告，甚至神感动，然后一起到什么地方去传福音，不可能的事情。你们背后一定有组织，在罗马帝国的时候也是这样，不可能这样子的，一定是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团体，很大的势力叫你们在一起。他们不能懂我们可能第一次见面只因为你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我们就是互为肢体了。包括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或者书信里看到保罗到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是基督徒就是主里相交了，他写信给腓利门也不是多认识的人，甚至可能不认识多少，就可以有那种生死与共。这个其实就是教会生活，传福音就是要有教会生活，如果传福音没有教会生活，那个福音是不完全的。因为传福音就会跟主连在一起，就是跟主相连，跟主的生命连在一起，主的生命里面有千千万万个亿亿万万个他的儿女，我们怎么可能会排斥其他儿女。我觉得政治，你因为政治，因着音乐，因着绘画结合的这些什么俱乐部啊、朋友啊什么，我再说，在历史上有几个那个范例哈， 但是也常常都是死了以后特别觉得好，我都很怀疑能不能长期的啊。我们不去怀疑那些东西，我们只说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很惭愧的说我们并没有相交，相交这个字实在是不太能够翻译那个就是邻里的联合那个字哈。邻里的联合也不是只有说我们一起分享金钱啊，像使徒行传讲的我们一起分享我们的什么东西啊，这真是一种生命的结合，一种爱的结合，一种关怀，一种扶持。你可以想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那些现象啊，不嫉妒，不骄傲，不自大，不张狂啊，那个彼此是祝福的。好，如果你说传福音很难，我看底下这就更难了。但如果我们真的在传福音的话，下面这就应该是一致的。好，我们之所以今天没有相交，彼此之间没有真实的相交，下面是我觉得下面是原因。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如果我们没有跟我们没有跟父没有跟子相交的话，那么我们其实就不能跟人相交。如果我们真的跟父和子相交的话，就是连成一体了，变成一个生命的时候，我们一定能跟其他弟兄姐妹相爱。这个在圣餐中是一个表现，我们血肉相连。这个在洗礼中有表现，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死。这在平常的问安交通中都是哈。这个在同在中也是，当基督跟我们同在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跟基督同在的话，我们跟其他弟兄姐妹也是同在的。那这我也讲过很多次，我们就用人的例子，像康强康健，如果两个人成绩也都很好，什么都很好，然后跟妈妈也很亲，两个人打来打去，我太太会很不高兴的，我也会很不高兴。你们两个如果真的这么好，我不会希望你们两个不相爱的。好，这里第三节的最后这一句话，与父相交，其实要讲的也可以很多。我们可以从旧约的以色列人想起，就是这个神是远离的，这个神是叫他们害怕的，他们不敢亲近这个上帝。但是这个上帝又喜欢亲近他们。上帝用他旧约的是祭司的制度来叫人知道神跟人可以亲近的，用他的话，用他拯救，叫人又敬畏惧怕他，又跟他亲近。在旧约的约里面已经有这样的含义了。那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相交，那不只是圣餐，也是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啊，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如果跟父子相交，这里会不会少了一个圣灵呢？没有少啊。我们看第四章，第四章的第十三节啊，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啊。因为有圣灵超过了肉体的限制，超过了时空的限制，我们就我们基督教里没有跟圣徒祷告了啊。但是这种感情可以有的。我不知道你们跟圣经里的哪一个圣徒比较联系的熟一点啊。你喜欢保罗吗？以赛亚吗？摩西吗？芬兰好像最讨厌大卫，我们天上还是要见到这个家伙的啊。那么呵呵，那就是因为这个圣灵，我们也发现，我们不仅是跟父和子，如果那个我们是包括所有的圣徒的话，我们现在也跟老约翰是相交的啊。我们不要讲什么跟老约翰跟摩西相交了，我们现在跟自己的常常同工我们都不能相交哈，所以真是要求主帮助。好，第四节，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你看，一件事带来另外一件事，一件事带来另外一个恩典，起初的生命之道传下来了。这个传，我们今天也把昨天的可以把它加进去，就是你听见，你看过，你摸过，可是我没有来，可是你听见，你看过，你摸过，你的话和圣灵把你的生命跟我就连在一起了， 所以我就能够接受了。好，然后我就跟你相交，我们就彼此是扶持，是伴侣啊，是能够沟通的。好，那相交有没有什么目的呢？那常常相交在一起就是吵架嘛。对了，相交或者共同在一起，我们常常说共同做一件事，这个也不是太难，在教会里面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事或分工合作也不是太难，同心是最难。真正的同心会反映在一件事，就是喜乐充足。哦，原来生命之道是叫我们传的，传是叫我们有团契的，团契是叫我们喜乐充足的。各位，我们在团契里面喜乐充足吗？起码有的时候是没有那么喜乐，有的时候觉得很累啊。我也是，其实我对所有的聚会，不管是祷告会或讲道，在起码在带的时候都觉得很累，或者在预备的时候都觉得很累。不是喜乐充足，但是也是越来越感谢主哈。上帝给我们的真的信靠他，我们的喜乐是充足的。这也许也不是一天办得到的事情。你单单讲那十二个使徒，那也是跟基督在一起啊，也是彼此相交，那正是更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了。他们真是一起出去传道。可是你到耶稣被钉之前，你还可以看到他们没有真的相交，他们还是争哪一个大。甚至耶稣帮他们洗完脚，他们还在争哪一个脚香一点，哪一个伟大。就是这个真是在十字架耶稣死了，然后在圣灵来了以后，他们在使徒行传看到他们越结合越美好。那我想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啊。我们希望跟基督的相交和认识是让我们喜乐更加充足的。